刚刚读了十五节的经文，不知大家是否有一种压抑的感觉？主耶稣在前面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前半段讲到爱，这段经文以十五章十七节结束，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让你们彼此相爱。新朋弟兄三周前的讲道就是以这段经文，非常打动我的心。当时我们全家正在家里面隔离，弟兄姐妹送了很多的食物给我们，从桌子上的水果、蔬菜还有牛奶，我看到的是弟兄姐妹活出来的爱。在十五章十八节开始，主耶稣语气一转，和门徒讲到恨。为了更好的理解今天的经文，我把它分为三段。第一段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七，或者确切的说是十八到二十五节，讲到世界的逼迫。第二段是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圣灵与门徒的见证。第三段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一到四节，主耶稣再一次警告门徒要来的逼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恩主，你把这十五节这宝贵的经文，主你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思想。我们求圣灵保惠师，你光照我们的心，你让我们明白真理。主，我们也求圣灵你赐我们力量，主你让我们行出这样的真理。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下面我就按照前面的分段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今天的经文，求圣灵借着这一段经文向我们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话。下一页。第一，世界的逼迫。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主耶稣是对门徒讲的，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下一页。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啊，叫《基督徒生活须知》。在书中讲到，我们基督徒有三大敌人：第一是世界，第二是肉体，第三是魔鬼。简单的讲，世界就是我们基督徒外面的敌人，肉体就是我们基督徒里面的敌人，那魔鬼就是那灵界我们看不见的敌人。他以前是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他就会赶出来，他不在我们里面。具体一点讲，里面的敌人就是肉体，就是人那以自我为中心、骄傲、悖逆、抵挡神的心。那外面的敌人世界是什么？世界乃是指控制整个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思想的整个系统，包括我们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由此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生哲学，以及人的这种思想理论，还有形形色色今天在我们眼前的这种世界的潮流等等等等。世界和属世界的东西极大的满足和迎合了世人的本性，就是我们心里的这个罪性，以至于世人极受，以至于这个世界极受世界的世人的这样的喜爱和拥护。圣经警告我们基督徒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教导。 世界。我们知道主耶稣同门徒讲话的时候是指着当时抵挡主的犹太的社会，随着福音不断的广传，这种对立就渐渐的显明在整个的人类社会，只是显明，但是实际上这种对立是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已经开始了。因此主告诉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我们不要盼望，我们不要期望，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一帆风顺。世界因为恨主耶稣，世界一定恨恶跟随主耶稣的人，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世界对基督徒的逼迫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就是有各样的花样，哈哈，各样不同的这种逼迫会变换各样不同的花样出来，但是不会停止，直到这种逼迫，直到主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为止。比如在今天无神论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会因为信仰，我们会被人嘲笑，会被人打压，被边缘化，甚至会被编造罪名而被陷害，我们会坐牢啊。在伊斯兰的世界里面，基督徒那就是二等公民，基督徒等待基督徒的面临的就是逼迫，就是迫害，甚至是杀头啊和杀害。那如果你去看今天的这个新闻媒体，也会常常时不时的披露出基督徒单单就是因为信仰而被砍头啊，而被杀害。在西方的宗教自由的这样的社会的里面，我们现在不会因为信仰会坐牢，但这种逼迫是换了花样，其目的一样，还是使我们远离主。如现今世界兴起的这个享乐的文化，它就是引诱我们基督徒，我们贪图享受而消耗掉我们本该传福音、我们本该服侍神服侍人这宝贵的时间、这宝贵的精力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消耗掉我们的生命。或者它使我们基督徒啊，它变换一种方式，就是使我们基督徒让我们拥有财富，让我们拥有地位，让我们拥有能力，让我们拥有这样的权利，而使我们的心不再单单的渴慕，不再单单的依靠我们的神啊。下一页。前几天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下一页啊，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孟霞她也在她灵修的时候，神用一节经文感动她啊，在她心里面常常这节经文在她心里面，她就问我，她说我可不可以把这节经文我发给你？我说好啊。所以他就发给我，我一看是启示录3:15，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启示录3:15，那是复活的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写给当时的老底家教会，就是七教会之一老底家教会。那老底家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呢？老底家教会在人看来可不是一般的教会，他们可以说是财大气粗，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乏。实际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基督对老底家教会的评价是，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为什么基督这样看他们？是因为他们太富裕了，想做什么都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到，所以他们完全靠自己，这就是困苦，就像孤儿一样。他们习惯了， 他们就靠自己，他们什么也不靠，他们觉得不需要神，所以说他们可怜。他们对属灵的事也不热心，所以他们灵性上一无所有，所以基督看他们为贫穷。自然他们对神的话对真理并不渴慕，也不明白，主说他们瞎眼。最后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他们不觉得需要谦卑，需要认罪悔改。因此在主面前这是何等的羞愧，主用赤身，就是在人面前赤身露体来形容这极大的这样的羞愧。今天早上在和牧长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周报第一页讲到三月份我们读经的主题我们三月份的主题是祷告，三月份我们背诵的圣经的经文是历代志下7:14弟兄姐妹，如果你拿到你的周报第一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弟兄姐妹，我请求你们今天回到家，把这节经文再去读几遍，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我们问问我们自己的心，我除了将来我上天堂我还需要耶稣来帮我一下忙之外，我今天的生活，我今天的工作，包括我在教会的服事，如果您参与教会的服事的话，是不是只要靠着我的热心，靠着我的努力，靠着我的能力，我就完全可以搞定，我就不需要神，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需要认罪悔改，因为我已经比许多的基督徒都强了。如果是，那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认罪悔改，否则主说不悔改就要把我们从他的口里吐出去。下一页，第二，圣灵与门徒的见证，26-27这里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圣经也讲说，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这个世界就是建立在一切的谎言之上，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比如说这个世界，比如这个世界说人只有今生，活着就是我们人最重要的事，因此世界就鼓励我们人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去抓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那些好处，什么金钱、美色、名誉、地位、权力等等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人为了多活一天，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延年益寿，我们又甘心，我们又放弃一切，所以世人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这样一种纠结的里面，我们度过我们这一生。其实我们中国人是最讲究养生的民族，如果我这样讲可能我们没有人会反对。如果你要去你去国内你去串门你就看，你就会看到很多老年人的家里面 都会堆了一堆一堆的这种保健品。世人如此，如果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真的是悲哀了。甚至有些基督徒还会搬出圣经的依据，我们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应该保养顾惜。我就曾经这样教育教训我们学生团体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常常因着他们学习考试，所以他们养成了这种很晚睡觉，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基督徒这个群里面到了一点两点还在那儿发微信啊，所以后来我就教训他们，我说基督徒是圣灵的殿啊，要早睡早起啊，保护身体。下一页，如果你去看圣经，其实在哥林多前书6:19那里，如果我们根据上下文，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警告我们基督徒要远避言行，不可放任自己的身子去犯淫乱。想一想，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属主的人，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犯奸淫的罪，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是何等的忧伤。所以这里面这段经文不是教导我们基督徒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好使我们里面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得踏实一点，不是的。如果我们看另外两处经文哈，也可以看到圣经教导的这个一致性。一处是在马太福音4:4，主耶稣亲口引用旧约圣经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思就是说，人活在世上，食物并非生命最重要的事，相反，遵行神的话才最重要。第二处是提摩太前书4:8，保罗说的，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保罗在这里做了两种对比啊，操练的对比，就是身体的操练和属灵的操练。保罗说，操练身体有一些益处，但是这些好处总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他说敬虔就是属灵的操练，对人的身心灵都有益处，并且有永恒的价值。对于今生，敬虔可以产生了最大的喜乐；对于来生，我们可以得享神永生里的荣耀。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基督徒锻炼身体，保持健康。基督徒对待身体的原则不是养生，圣经已经给我们有了这样的原则。我们基督徒对待我们身体的原则是节制，我们基督徒对待我们身体的原则是节制。节制是圣灵的果子，是属灵的，是敬虔的操练。我们基督徒要活出与世人不一样的见证出来。我们固然要使身体健康，但如果我们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我们为了延年益寿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不得不放弃属灵的追求，我们放弃爱人爱神的这样的服侍，那我们就是不结果子的葡萄树的枝子，神就会把我们剪去。这就是上面15前半段所讲的。记得前一阵子在网上听到一篇讲道，讲到教会里一些懒散不服侍的基督徒，却非常的努力的去养生，啊，所以这位讲道的传道人对他们说，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服侍神，你们盼望活那么久干什么？这句话深深的震撼了我。是啊，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短短的几十年，我们不服侍， 我们不爱神，我们不爱人，我们怎么面对将来那主见主面的时候那样的审判？世人被魔鬼用谎言弄瞎了心眼，只有圣灵来才能使人心灵的眼睛打开，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就是圣灵在人心中所做的见证。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与圣灵同工，传讲主耶稣的福音，并且活出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生命，来见证主耶稣，来见证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一方面我们要讲出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活出来。弟兄姐妹们，那我们怎么活出这样的福音？这个世界逼迫基督徒是通过世人来完成的。圣经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与世界的原则妥协。但是我们要爱世人，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些世上的灵魂。本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是主耶稣的救恩他拯救了我们。所以照着主耶稣的教导，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主活出的见证。感谢主。下一页。第三，主再一次警告门徒要来的逼迫。在今年一月份，大端长老安排我参与约翰福音这个系列的讲道。之前神给我的感动是传讲基督的命令。那第一个命令，你们应当悔改，我已经在去年的国语堂讲过了。今年我在预备，在准备开始这第二个命令，来跟随我，就是主耶稣的命令，来跟随他，跟随我们的主。和第三个命令，应当欢喜快乐。第三个命令是出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八福篇哈，在5:11-12那里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当我看到大端长老分配给我今天讲到的经文，路加福音15:18-16我心里说感谢主哈，神把经文已经通过大佬，通过这个大端长老哈，提前他就给了我了哈。在马太福音哈，打在这上面哈，5一开始，圣经就记载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接着主耶稣就讲有福啦，有福啦，一共讲了8个福哈。在讲这8福的时候，主耶稣是对着众人讲的哈。这里面有相信并跟随主耶稣的门徒，还有不信但是想弄明白的这样的犹太人哈，就是慕道友，也有纯粹就是来凑热闹的人哈，还有那些心里反对甚至抵挡啊，反对我们主耶稣的人啊。主耶稣讲完了8福，针对第8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主耶稣讲完这一福之后，主耶稣就把他的眼光哈，转向了离他最近的一群门徒，对为义受逼迫做了进一步的这个解释和说明。他对门徒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 弟兄姐妹们应当欢喜快乐。我就想象哈，今天如果高天元高牧师哈站在这里讲道，我猜想他一定会跟我们说，他说弟兄姐妹，请你跟你左边右边的弟兄姐妹讲应当欢喜快乐。哈哈，我在想哈，所以你们见他可以问一问他，哈哈，看我猜的准不准。所以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哈，主耶稣当时面对的许多许多的人讲道，主耶稣一定是这个头抬得高高的，声音大大的哈，所以因为听的人是很多很多哈，很多很多，所以他先讲了八福，他说这个八福一福一福都是他们的哈，然后突然主耶稣低下头来，对着眼前那一小群门徒，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注意这里头哈，圣经的这记载哈，非常清楚明白，讲主耶稣讲话的对象从他们转到了你们哈，转到了你们，就是眼前那一小群那个门徒。足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是何等的渴望这一小群门徒哈，心里面明白，我们在世上为信仰而遭遇逼迫的这样的一种必然性，以及我们将来得着天上赏赐的这样一种必要性，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为着信仰必要受苦，那没有逼迫哪来的荣耀，没有逼迫哪来的将来天上的荣耀。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他在地上不就是受尽了我们人所能受的一切的苦吗？主耶稣在这里他特别提醒门徒，世界一定要逼迫我们，但同时这也是我们蒙福的机会，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就是说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因为掌管万有的主他手里面正拿着这极大的这样的赏赐，他在天上等着我们，我们主耶稣他在等着我们。那一小群曾经蒙了神特别拣选的先知们，他们在天上的赏赐将来有一天也会一样不少的统统的赐给在地上曾经为主受苦而不跌倒的基督徒，就是在座的你，在座的我们，如果我们为主受苦我们不跌倒，我们爱人，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即使被人辱骂，即使被人误解，别人嘲笑我们是傻子是神经病，但是我们愿意甘心愿意我们去帮助他，他生病了我们去看望他，他家里有困难我们去安慰他，我们在这样的爱的里面，我们把福音把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这位基督我们传给他，我们可以跟他分享说，我们之前我不信主之前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不堪的人，我是一个说谎，我是一个犯了一切罪，我是一个远远比你有罪比你还不堪的一个人，但是今天我蒙了主的怜悯，我今天虽然还会犯罪，但是主在我心里面他会提醒我，让我一旦犯罪我就会在主面前我就知道认罪，我就知道悔改， 以至于我今天比起我的昨天，在主眼里我就更加的圣洁一点。你要不要试一试？你要不要去接受这位主耶稣？如果当我们带着爱，带着这样的怜悯，我们去把福音传给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这就是我们与圣灵同作见证。感谢主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你告诉我们当预备我们的心，勇于面对各样的逼迫和苦难，以及可能各样的引诱试探。主啊，这个世界无论是变换了什么花样来逼迫我们，求圣灵你帮助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的生活是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是不一样的。求圣灵保惠师你帮助我们活出爱神爱人的美好见证，让传福音让世人认识你，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离了你，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离了你，没有人可以得救。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